哎，你听到了太多，说现在不拼命啊，将来连拼命的机会都没有。看到了太多比你聪明、比你漂亮的人，比你还努力。于是呢，你就开始拼命努力。然而呢，你的人生并没有出现你所期待的逆袭。比如小时候，你从早到晚刻苦学习，你的同桌呢，每天啊踢球啊啊玩啊，结果一到考试，你同桌把你远远甩在后面。再比如职场当中，你兢兢业业的工作，而你的同事呢，你看一天呢很放松，享受生活，结果一到呢升职加薪的时候呢，你的同事呢独得老板恩宠，哎，这种结果自然让人很不平衡，甚至有人会把这个归结于命。哎呀，我就这命了，我命不好啊，我怎么努力也白扯呀，我这越努力我发现我越难受，我就这么不招老天爷待见。其实我想说呀，你努力之后还失望，这事儿跟命没关系，甚至跟运气都没有关系，而是跟你的态度和处事方法有关系。也就是说呢，因为人们努力的动机和方法不同，所以效果和感受也会不同。下面呢，我就给大伙说说有关努力有三种错误的打开方式。这三种错误的打开方式决定了你越努力越失望。咱们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咱们先说第一种，所谓的越努力越失望啊，说我努力了这么久，为什么结果就不理想呢？这是因为你有可能只是假装很努力，你不是真的努力。你看我们的学生时代，你身边肯定有这样的同学，哎呀，他们上课的时候啊，眼睛里那种啊，是求知的光芒啊，特别旺盛，哎，记笔记也特别认真专注，走过路过都不能错过一个知识点。下课以后堵着老师问十万个为什么，甭管老师提到什么样参考资料，必须弄到手。甭管老师有什么样的教学课件，必须得考回家。但是呢，他的学习呢一直处于中下水平。考试结束之后呢，急得直跳脚，大声埋怨：“我都这么努力学习了，怎么还考不好？”你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因为他上课埋头抄笔记，往往错过了跟老师思路啊走上同步来考虑一个问题的解决途径。因为知识点抄在笔记本上啊，不等于进到你脑子里边。他就好像买了教材，考了课件，就觉得拥有了里面所有的知识，这是不可能的。他只是在假装努力，就这种努力呢会满足自己的一种危机感。你看我学了，我努力了，他会觉得心安理得，努力到感动自己的程度。其实这样的假装努力呢，在我们现在的朋友圈里头也并不少见。你比方说到图书馆看书学习，花两个小时玩手机，半个小时吃零食，最后拍张照片打卡，就等于自己努力学习了。晚上失眠，说是为这个单位弄点这个弄点那么做文案，这个时候呢睡不着觉了，拍张窗外照片，然后发朋友圈：“你见过凌晨四点的北京吗？”就当做自己已经加班到半夜了。健身，偶尔跑一次5000米，拍自己这大汗淋漓的样子，把自己就当健身达人了。其实你是半年还没跑那一回，在朋友圈里显摆一下。所以真正的努力呢，它不是给别人看的。天道酬勤，但酬的不是假勤。你要努力呢，就要努力得其法，努力得其所。真正的努力不是比谁把自己虐得更惨，而是全心投入，要用专注跟热情啊，持续去浇灌。咱举个例子，《红楼梦》里边有这么一个真正努力的女孩香菱，她呢是个很苦命的女子。她原来出身呢官宦家庭，甄士隐的女儿，3岁时候呢被拐了，长大以后呢被人贩子卖给薛蟠做妾。后来呢，薛家住在大观园，她的地位比较低下，在大观园里边呢，她也是战战兢兢的。但是她只要一有空，她知道学习，她想学写诗作诗。拜林黛玉为师，跟黛玉学。那么香菱这个小人物身上啊，蕴藏着一种不可低估的精神，就是学无收获绝不罢休。就我要是没有收获，我绝不善罢甘休。他学诗的过程全心投入，他是用专注跟热情不断努力寻找自己的每一个学习目标。香菱的努力呢，体现在他的专心和悟性上。哎，这一点呢，小说对他形象刻画的特别细致。你比方说香菱呢向林黛玉请教，林黛玉呢就给他批注了王维一首诗， 就大伙很熟悉那个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黛玉就说这个诗这个直和圆这俩字用的怎么好，如何如何。这时候香菱呢把这个记住了，回到呢自己的住处呢，就在灯下呀把这些诗一首一首读，读的茶饭无心，坐卧不定。薛宝钗呢催他好几次，你睡吧，他也不睡觉。那么香菱自己写完自己的第一首诗之后呢，林黛玉觉得你呀这个措辞太拘谨，你得放开胆子再做一首。香菱听了之后呢，回到自己的住处，连房子也不进，就在这个水池边树底下出神，蹲在地上啊在那抠土。来往的人都诧异了，说这宝钗就笑话了，说这人是不是要疯了啊，昨晚上嘟嘟囔囔的将近五更天才睡下，没一顿饭功夫天就亮了他就起来了，完了是就在这琢磨诗，说这人是不是要疯了。你等香菱做的第二首诗，黛玉依然觉得不够好，说你再想想。这时候书里怎么写呢，说就见香菱自己走到竹下闲步，挖心搜胆，耳不旁听，目不别视。探春在一旁看了笑说道，林姑娘你闲闲吧。香菱却正正答道，闲字是十五山的，你错了韵了。这什么意思呢，这闲呢在这个韵部里头呢是排到十五山部，香菱要做这个诗呢不是这个韵部的，所以他当时太关注这个韵脚字脚了，所以探春说你闲闲吧，让你来，闲是十五山的，你错了韵了。你看大伙都乐，就什么事都能跟作诗联系到一块。宝钗就说了，这可真是诗魔了啊。那么香菱努力不仅体现在勤奋刻苦上，还体现在他对于诗句的钻研上，他甚至投入到什么程度，在梦中不忘作诗。有一次香菱在梦中说，可是有了，难道这一首还不好。宝钗听了又是叹气又是可笑，赶紧把他弄醒了，问他你得了什么了啊，你这诚心都通了仙了，你别学不成诗还弄出病了。这香菱啊一心学诗，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最终在梦中啊想了一首绝妙的好诗。那么这首诗呢不仅让林黛玉满意，大观园里头各位公子小姐都叹服，说香菱啊确实勤能补拙，因为她平常发呆在那抠土废寝忘食，以至于被薛宝钗讥讽为诗魔，这就像武侠小说里为钻研武功啊都达到走火入魔地步的人。那她的努力呢那绝不是给别人看的，而是真正的陷到知识当中，他孜孜以求的进行探索，而且他还在实践当中呢不断的总结反复推敲，最终获得成功，写出好诗来。所以在真正优秀的人眼里呢，努力是一种习惯而不是一种方法，他们不会觉得花一天时间哎泡在这个事儿当中是多么稀奇的事儿，他也不会觉得呢把名著翻了一遍又一遍呢是件挺酷的事儿，他会觉得这就是日常，没什么好炫耀的。而你之所以越努力越失望，可能是你呀、啊、就是把努力当成缓解内心焦虑的一个手段，为了看起来而努力而假装努力，其实这是啊等于误己误人，最终把你自个儿都耽误。所以越努力越失望，第一种情况你可能只是假努力，只是通过这种外在行为来满足你内心的这种解决焦虑感，并不是你真正努力。那么第二种越努力越失望，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努力啊还没有积累成质变，就还没到时候。努力这东西呢能坚持做下去非常不容易，努力的过程是辛苦的，特别是你努力到一半没有看到任何成效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有点失望。你别忘了行百里者半九十，往往到接近成功的时候觉得我看不到希望就放弃了，其实你再坚持一下可能这点就到了。还有一些人呢希望自己呢能够通过短暂的努力就胜过别人日积月累努力所形成的能力。如果你很有天才，这可能还有希望，但是大部分人都要接受这努力啊必须经过漫长的积累才能达成质变。哎，你看咱们看了很多，就是比方说这个热播的一些选秀节目，很多人最近愿意看那个创造101，说一个女团选秀节目从101个女孩里啊选出11个女孩组成团出道，这个节目当时播的热火朝天。那其实呢这个创造101它也在探讨一个话题，就是你的努力和你的成功之间有多大关系。你看创造101里头呢有不少女孩啊已经参加过很多次选秀节目了，甚至呢成团出道都有很多年了，有的女孩子光是练习生就当了七八年。她们早已靠着不断积累的努力呢成为很出色的有能力的人。 当然还有一些女孩呢，无论是唱歌跳舞还是创作都一窍不通，零基础进入节目组。那么这些姑娘只能通过努力来争取出道的机会。我记得有一期节目里边呢，节目组呢通过每位女孩在练习室里的练习时间当作依据，选出九名练习时间最长的勤奋女孩，她们能够为自己呢赢得一次战胜 C 位的机会。 C 位很多年轻朋友知道，就核心位置啊。然而在这个最勤奋的九个女孩里面呢，有个女孩呢叫朱天天，她就是我前面说那种唱的也一般，舞蹈一点不会跳的零基础女孩。虽然她很勤奋，每天练的时间很长，但是她每次演出啊基本都是车祸现场，她基础不行。所以从初选到晋级赛呢，这个姑娘的努力几乎看不见任何成果。晋级赛公演的时候呢，朱天天情绪失控，而唱歌一边唱一边哭，舞蹈动作也脱节，还直接影响队友发挥，几天的汗水付诸东流，毫不悬念的竞演比赛他输了。那么很多网友就说看到朱天天就觉得努力就能成功这句话呀，这是骗我们。你说朱天天多努力，比大多数努力，但是缺少天赋，也没有与之相配的能力，结果就彻底失败。但是也有很多网友觉得说，如果努力还没能结出能力的果实，那这种努力就一文不值吗？话说过来，不努力你就会有能力吗？就是你现在这么努力没有弄成能力，那你不努力就会有能力吗？确实能力是需要努力的汗水浇灌。朱天天的失败呢，是由于他的努力积累他不够，他原来没基础，不足以让他在这么短时间内达到质变的飞跃。你想想那些已经练习了七八年的小姑娘，她能够在舞台上大放异彩，正是由于朱天天现在经历的阶段，他们早就通过努力经历过了，他们已经把唱歌跳舞变成自己的能力了。所以努力从量变到质变呢，它得有个过程，这个过程呢一定充满着各种困难，你呢只有想方设法的去解决这些困难，坚持下来你才能看到曙光。但是你要中途放弃了，那前面的努力就白费了。你要这么琢磨琢磨，你说你这放弃多可惜多亏。说到这儿呢，咱得说一位古人，曾国藩。这个曾国藩为什么被众多人所推崇呢？因为他用实践证明了，一个资质平庸的人通过坚持不懈的勤奋积累，也可以成为超凡脱俗的圣哲。我以前节目给大家讲过曾国藩小时候一个故事，这故事其实就说曾国藩有多笨的。就他在十几岁的时候，没考秀才之前努力读书，晚上在书房读书点油灯，他就背一篇不到300字的小文章在那背。那么呢，他书房外头来了个贼，这个贼呢一般到晚上呢，你七八点钟左右灯都熄了，他好进屋偷东西。这贼就在外边等着，一看这灯亮了，说什么时候你就睡了我就进去。结果呢，左等也不行，右等也不行，那灯始终亮着，干嘛？曾国藩在灯下背着三百字的文章呢，干背也背不会，就一折腾啊，都折腾到了半夜三更都没背下来。眼看这天就亮了，这小偷一看我白在这儿等你这半宿了，给气急了，直接敲曾国藩窗户，你个笨蛋，等曾国藩打开窗户，小偷当天面我给你背一遍，把他刚才捣鼓那300字念了多少遍了，小偷都背下来了，说你这么笨你还读什么书。你看这个故事啊，真假不说，其实就是说什么，曾国藩资质平庸，打小别人就认为他很愚蠢。你包括他同僚左宗棠都评价曾国藩，说叫才具稍欠开展。啥意思？就是曾国藩这脑袋跟没长开似的，不灵。连曾国藩自己都承认愚性鲁钝，就说我呀平庸的够可以了，我都有点迟钝。可是曾国藩呢，他这种迟钝到后来就是被量的积累给消化掉了，一点点达到了质变，凭着勤奋努力翻身了。他每天呢早早起床读书写日记，从不间断，就算他书读得慢记不住被人嘲笑，曾国藩还是坚持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他本着这个原则，就是我呀读不过你们，我还读不死你们。他的读书就跟愚公移山一样，靠的一点点积累，坚持不懈努力，他不求快不贪多，不弄明白他绝不罢休。你看跟他的同时代人比，李鸿章17岁考中秀才，左宗棠14岁考中秀才，梁启超11岁考中秀才，曾国藩呢是16岁开始参加科考，他开窍的晚，还考了7次，到考到23岁才中秀才， 还是当地的倒数第二名。如果一般人从读书的时候啊，别人说你天资愚钝，努力了七次还考不上，估计大部分人就不想再努力了。但是曾国藩呢，没有因为看不到成果就放弃努力，最终呢，他凭借多年努力打下的扎实基础，完成质的飞跃，考上秀才了。结果曾国藩中秀才之后，第二年曾国藩就考上举人了。中了举人四年之后，他就中了进士。而你看他当初跟他一块儿考秀才那些比他早中秀才多得多的这些同学，后来连个举人都没出来。你就说曾国藩突破了这一下子之后，给他人生带来了多大的好处，他等于一下子进入另一番天地。那么他打通科举之路呢，靠的全是勤奋努力的积累。虽然在别人眼里看来他努力的方式很笨，但这也正是曾国藩的人生哲学，他不会取巧，每一点知识都是靠这种笨拙积累起来的。其实大家想想，真正的聪明人那都是知道下笨功夫的人，有些事情你不下笨功夫你根本无法超越。所以曾国藩不管是从小读书还是后来科举，都有一种精诚所至的信念在支撑他，那就是一勤天下无难事，只要我勤奋天下就没有难的事。他把勤奋努力做到极致，从量变到质变，这个过程呢，他不会立竿见影，他一定会渗透到你的人生岁月当中。就是每个成功的背后啊，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过来的，没有一蹴而就，没有一下就成。你不能因为暂时啊没看到努力成果，哎，我就失望透顶，我就停止努力。因为只有坚持努力，你最终量变才能变成质变，你最终才能获得成功。所以这是我说第二点，为什么越努力越失望？那是你努力还不够啊，你的积累还不够。那么第三点呢，也会造成越努力越失望，那就是你选错方向了。努力虽然重要，但是努力的方向更重要。这个就像我们说的南辕北辙似的。哎，你要是往南去，你非往北走，你说我这车马好，我带着钱充足，那没用啊，你方向错了。在大家眼里，你本来是一个既努力又有才华的人，如果你一直在错误的方向里瞎忙，那就跟南辕北辙那人一样，你无论你越是努力，你离你目标会越远。那么这个越努力越失望呢，可能就是由于你出发点就站错地方。当你发现自己的付出和收获呀不成比例的时候，你得停下来分析分析。就当你没路可走的时候，你就得换个方向。哎，与其你不撞南墙不回头，对着南墙死磕，最后你的青春年华一场空，你不如好好想想，选择别的通道。我举个例子，杨振宁就有这样经历，就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他从小动手能力就比较差，笨手笨脚。有个笑话说，杨振宁小时候呢，用泥捏了一只鸡，拿给父母看，结果他爸爸看完之后鼓励自个儿子，夸奖说，哎呀，你这藕做的真不错，你说能把一只鸡捏成一个藕，你说他动手能力得多差吧。后来1943年呢，杨振宁呢赴美留学，他就立志要写一篇试验物理的论文。于是呢，大科学家费米就让他到这个艾里逊的实验室做实验，因为你要写试验物理论文，你得多动手做实验，并且呢，在这个时间里呢，他跟著名的这个学者泰勒做理论研究。就虽然他的老师对他的见识都很欣赏，但是杨振宁缺乏动手能力成了他个死穴。他在实验室的工作特别努力，但是用了20个月的时间也没做出什么。相反，他实验室里经常发生爆炸，就他给搞砸了。当时实验室里流传这么一句话，哪里有爆炸哪里就有杨振宁。所以杨振宁到这时候才清醒认识到，说我自己动手能力确实比别人差，而且这是天分的问题，我一时半会儿我根本达不到这个高度。这个时候一直关注杨振宁的泰勒博士找他谈字话，说建议你别做实验物理的论文，你写一篇理论论文吧，你不用坚持写实验论文。那听了泰勒的话呢，杨振宁心情很复杂，就是一下子承认自己啊动手能力差，这才没希望了，他也要有一个过程。他认真思考两天之后呢，决定放弃实验物理论文。而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动手能力实在不行，于是呢，他把主攻方向呢转到理论物理研究。最终1957年10月份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那么有相似经历的呢还有一名犹太少年。这个少年呢他有个梦想，他想成为像帕格尼尼那样的小提琴演奏家。因此呢他少年时候呢废寝忘食的练琴。可是连孩子父母啊都觉得这孩子这琴拉的实在太次了。完全没有音乐天赋，就爹妈都听不下去了。 有一天呢，这个少年就请教一位琴师，这琴师就孩子，你拉这曲子给我听听。这少年拉一支练习曲啊，破绽百出。一曲拉完之后呢，这琴师问少年，你为什么这么努力学小提琴呢？这少年说，我想成为帕格尼尼那样的伟大的小提琴演奏家。这个老师啊，沉思一会儿说呀，说我们每个人呢，存在在世界上都有自己价值，你得找准自己存在价值，你才能发挥出最大能量，获得成功。哎，老师这一番话让少年恍然大悟，哦，看来我真不是这块料。所以在后来日子里，这个少年呢，不再对拉小提琴那么狂热了，就把它当作调节生活的一个爱好，并且改变自己的努力方向，找到了属于自己成功道路。这个少年是谁呢？他的名字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吧？20年后呢，他成了名震世界的顶级的物理学家。那么以上两件事呢，发生在杨振宁啊、爱因斯坦身上，你觉得这都是名人呢，高大上。其实放在普通人身上，放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也一样。你比如大学的专业不是你擅长，也不是你感兴趣的，那么毕业之后呢，你就要果断放弃改行，因为你已经预见在这个专业里不会有太大的发展。所以甚至在没毕业之前呢，你就要谋划未来的努力方向。那我大学有个同班同学，我是认为他呢就是理工科思维，可是呢他考到文科学校来了，考到文科专业来了，他毕业以后一直也在这行里干，始终是没有什么成就。到后来呢，他辞职了，到外边呢学习管理学呀这些，结果呢获得了非常好的职场。所以他我就说，我说当初你在大学里一毕业你就改行就对了，白白耽误了10多年时间。就你要觉得你现在岗位很不适合你，那你得及时换岗，另找出路。我非常欣赏有这么句话，叫山不过来我过去。就通向成功路不止一条，成功目标也不止一个，重要的是努力的方向。你一条路走不通，我们应该有勇气寻找另一条路，可能就是广阔天空，大有作为。所以今天呢，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啊努力的故事。有时候越努力越失望，可能是你不走心假装努力，可能是你没有努力积累到成果就选择了放弃，更有可能是你一开始就选错努力的方向。但是呢，我们必须得清楚，努力特别重要。不管努力会不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幸运，努力始终是改变我们人生的唯一选择。只有真正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洞悉变化和趋势，付出实实在在真心和行动，你才可能一步一步走出既定的生活围栏，迎来人生的改变和逆袭。所以，无论你怎么努力，怎么失望，最后你是如何的埋怨命运，你最终还得回到努力这是两个字上。所以就我们常说的，夜晚想起千条路，清早起来卖豆腐。